今天联合报、中国时报都有整版，几乎是整版的篇幅，反正是这个话题版头条的这个篇幅哈，或者生活新闻版头条的篇幅来介绍这个生殖医学上面的重大创举。那是台大医院有一个团队，由台大医院妇产部的主任陈信福医师主持的。我们来谈谈这个研究。好像两个报纸都使用了一个字眼来形容，就是在标题上，联合报说的是人类将可以定做自己的卵子，而中国时报认为这个研究使得这个不孕患者现生机。这个生字显然它的意思是指生殖或者生育。当然兄，你的看法如何？
我先要声明一下，这个是上个礼拜六联合报的新闻，然后礼拜天中国时报也报道了。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上个礼拜台大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啊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是。
那他们的研究最新的成果发表在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期刊上，叫 Human Reproduction， 中文翻译成人类生殖。那这是一个月刊。那这个是2月号发表的。那他们的研究是人类胚胎干细胞，这是一个非常火红的题目，这个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团队在做。那他们这次发表的这篇报告其实有重大的突破，这都是事实。那可是真正引起我的注意的偏偏就是联合报的这个新闻标题。那我一看我就觉得有问题，结果我立刻就把这个台大团队他们发表的论文拿出来看。然后我发现这两大报的报道都有或多或少的歪曲或是曲解的地方。那我认为哈，这里面出现了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啊，我认为国内学者以纳税人的钱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哈，无论如何都应该有详细的中文说帖公布才是。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新闻记者，我认为他不报道这个新闻也就算了，假如他要报道这个新闻的话，他有义务去找出我们国内的研究团队在国外发表的论文，仔细阅读，
也就是人类生殖二月号。
对，而且仔细阅读以后才向国人报道，而不是这个传播不正确的讯息。那譬如说你刚才已经念了，那联合报的新闻标题就是人类将可定做自己的卵子，这绝对是错误的。那我觉得记者或者是编辑老爷啊，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我还是回到台大医学院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成果的这篇论文上。那根据这一篇论文，台大医学院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团队已经成功的培养出几个人类胚胎干细胞株。光这一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因为能够培养人类胚胎干细胞事实上也不过才十年的事。
是。
那所以是我们利用我们这个台湾的人的胚胎培养出胚胎干细胞。那有了这些这个人类的胚胎干细胞株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研究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分化机制。就是说你假如没有这些干细胞株的话，我们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参与这一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成就，我觉得是值得报道的。那理解了胚胎干细胞的分化机制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那是因为啊，我们理解了胚胎干细胞的分化机制，我们就有可能控制胚胎干细胞的分化。
我们现在做到了这一步没有？就是控制胚胎干细胞的分化。
No， 还没有。所以你
这个团队也还没有。
你要有点耐心，你要有点耐心。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需要有耐心，而且对于尤其是对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事实上它涉及到的问题是蛮复杂的。那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先理解它的分化机制。那理解我们就有可能控制，那有的时候理解不见得我们就可以控制。那可是理解是有机会，是有可能我们去控制。那要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话，就有可能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株来制造我们所需要的细胞。我想这里面的逻辑关系是这个样子的。那这是因为在治疗方面有一些疾病，那可能只要补充新鲜的细胞就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譬如说 心脏肌肉坏死的人，我们说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真正的意义就是心脏肌肉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嗯，
那他就坏死了。那心脏肌肉坏死的人要是补充新鲜的心脏肌肉细胞，也许可以使心脏恢复活力，那这事实上已经有大量的这个动物实验基础了。那例如因为胰岛细胞死亡而缺乏胰岛素的糖尿病人，要是补充新鲜的胰岛细胞，也许可以缓解他的糖尿病的症状。
嗯哼。
不过即使是这样的功能，也不是理所当然的。那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排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是就是说把别人的胚胎干细胞分化出来的细胞移植到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必然会产生排斥的问题。
嗯，
我想这个是国中的生物学就已经
是
教的一些很起码的这个生物学的知识。所以让我们再回头谈台大医学院这一回发表的研究成果。那他们发现啊，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人类胚胎干细胞会自动分化出其他类型的细胞，所以这点很重要，就是说这不是由于我们有了特定的知识把它特别的诱导出来的，而是
自动的。
对对，就是说他们发现有这个现象。那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就是人类的卵子。
嗯哼。
那台大的团队用两个方法来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判断这一种特殊的细胞不是其他细胞而是卵子。那一个方法就是他完全利用形态学，就是你在显微镜底下你观察这种细胞，你发现它的表面的性状跟我们所熟悉的卵子是非常的接近的。
嗯哼。
甚至在培养皿中你还可以观察到有类似卵泡的组织。
嗯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判准，它是利用形态学的判准。那第二个判准，它用基因的判准。
嗯哼，
那它就是在这一些类似卵子的细胞里边，它发现了有一些只会在生殖细胞里这个表现的基因。
嗯哼，
所以它根据这两个判准，它判断了他们在培养皿里面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所自动这个分化出来的细胞就是卵细胞。
是。
那他们其实这一篇论文最重要的这个两项发现就是这两项。
嗯哼。
那他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小心的，就是说他们说到底这个类似卵的细胞是不是真正的具有卵子的功能，
嗯，
还必须要进一步的这个研究。
是。
那这一点表现的最清楚的就是中国时报。那联合报的报道反而没有说清楚这一点。
嗯哼。
那这个台大的这个就是说成就我认为已经是相当高的一个成就。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了解胚胎干细胞研究在过去通常大概目前知道的最清楚的就是利用小鼠的胚胎干细胞，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可以得到卵子。
是。
那利用人类的胚胎干细胞还没有这种报道，所以台大等于在人类胚胎干细胞这个研究领域里面哈，抢到了一个第一，就是他们在实验室里面
是
发现到由胚胎干细胞分化出来的类似卵子的细胞。那可是
这
样子的研究哈，到目前为止其实都只是基础研究而已，那只是在摸索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台大的团队列出了这样这个研究的三个可能的应用领域。我想第一个是治疗不孕症。
嗯哼。
第二个是这个习惯性流产。
是。
那第三个那就是细胞和转殖医疗技术。
嗯哼。
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啊，这个有一点复杂，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从细胞和转殖医疗技术来谈起。
嗯哼。
那这个因为刚刚好就是联合报的记者他误会成以为可以为不孕女性来量身定做有自己基因的卵子，而不必依赖捐卵。那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嗯哼。
那 因为这相当于以制造陶粒羊的技术来制造人类胚胎。
是的，
以目前的国际研究规范来说的话，这种做法是完全禁止的。
嗯哼，
总而言之，就是任何以人工手段来制造人类胚胎，再让这个胚胎发育成完整的胎儿，然后出生，这整个的过程都涉及到非常棘手的伦理问题，我不相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嗯哼，
即使是陶丽阳，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能太确定，
嗯哼，
陶丽阳它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个体还是不正常的个体。嗯，虽然从寿命上来看我们知道它比正常的羊其实是寿命减少了将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嗯，
是。那么这个细胞核转殖医疗技术这几个字，对我们这些没有不是专业医生的人来说，它到底该如何进一步的得到解释？你要我们说明一下。
有意思就在这里，其实我们讲过好多次了。
嗯，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细胞核转殖医疗技术就是制造陶粒羊的技术。
嗯，
黄宇锡2005年5月。也就是将近整整两年以前他就发表了报告，
是
他说他用同样的技术制造了人类胚胎，那他使用的卵子 是从他的实验室女助理取得的。
嗯哼，
那他的研究目的是以病人的体细胞核制造人工胚胎，
是
再用人工胚胎然后取得这个胚胎干细胞。
嗯哼，
那再利用那个胚胎干细胞来供医疗用，
是
你知道吧。那现在那这个台大医学院的这个研究的成果有可能使未来取得人类女性的卵子更为容易。
嗯，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取得人类女性的卵子其实并不是太容易。
嗯，
而且事实上这个有很多的人权团体还有女性主义的团体都表示疑虑。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取得人类女性的卵子啊，那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利用这个刺激排卵的药物。
嗯哼，
那这一些刺激排卵的药物有副作用，而又有致癌的可能。
是，
而且还有一点，就去那即使你使用了刺激排卵的药物，你要取得那一些卵，那你还要需要用侵入性的做法。
是。
那所以取得卵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嗯，
就这种所谓的医疗用是细胞核转殖技术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瓶颈。那现在我觉得台大医学院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啊，其实就整个世界上参与这一方面研究的这个团队而言哦，其实是已经领先了。
是，
就是我们不必特别强调它可以为不孕症的妇女专门打造这个
自己的胎儿
自己的卵子。
嗯，
因为假如说穿的话你就了解那是什么意思。
好，
就是说这事实上是在制造陶粒羊的技术。
是，但是任何以人工手段制造人类胚胎到现在都是一个被禁止的一个有伦理问题上的一个问题啊。
是是是，
一个技术。可是在这个以人工手段制造人类胚胎这个概念之下，跟这一次台大这个团队所做的这个实验之间，是不是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也就是并没有干犯到伦理问题的。
当然没有，我要说，我很高兴你给我这个机会再澄清一下，就是说我一再强调，台大医学院这个研究团队，他们的目前做出来的成绩已经是世界级的研究成果，这是不成问题的。
是。
现在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它的意义。那我很希望大家就是还是要把它看成基础研究，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譬如说我刚一再强调，就是他们看到从人类胚胎干细胞自动分化出来的类似卵的细胞，现在是利用两个判准来判断它是卵。
嗯哼，
那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确定它真正的有卵子的功能。
嗯哼，
那你要利用这个方法来作为大量供应卵的技术，我觉得它的潜力是有的。
是。
那可是你利用了这些卵，究竟要进一步要做什么？
嗯哼，
那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
是。
我觉得你把它描述成说是这是一种治疗不孕症的技术的这个突破，我认为这个是有点怎么讲呢？我甚至会说这是歪曲。
啊哈，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那个人类的胚胎干细胞这个自动的分化，
是
这个事情的原因还没有理解到。
没有，
如果说真正理解到它为什么能够自动分化成各种细胞，包括你刚才讲的胰岛素的什么什么细胞，或者是心脏肌肉细胞，
没错，
或者是包括卵子在内，
是，
如果知道它如何自动，为何自动，恐怕才会是真正重要的意义上的突破。而我们也大概也知道从踩了哪个脚印或者踩了哪一个影子往前去看治疗不孕症。
我敢打赌这种消息一定会变成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
稍后片刻，今天新闻马上回来。
哟，买新车哦，
你不也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二篇重要的论文，28发表的啊。我们这个世界有比28这个真相调查
还有重要的事情，
还有重要的事情。来，
这个联合报3月1号礼拜四啊，就是应该是上个礼拜吧，
好几个多礼拜了、
两个礼拜以前，报道了一则新闻，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它的大标题很耸动，就维他命丸 A 一越吃越早死。我看了这个是很耸动，所以我才想到要去看看到底他这个消息到底怎么来的。那看了以后我会觉得这个标题虽然耸动哈，还不算离谱。从我的角度来看哈，其实我蛮欣赏这个标题的。基本上这一个新闻是从美国医学会的一个会刊。228所出版的那一期，那这美国医学会的会刊，英文的缩写是 JAMA JAMA， 那它是双周刊，所以228那一天出版了一期。那一期里面有一篇论文，它的论文是研究抗氧化剂对死亡率的影响。那它的结论很简单，它的结论就是维他命 A、 维他命 E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都会提升死亡的风险。那维他命 C 还有元素硒，
这个硒是
硒是这是这这这个是最近开始在健康食品店很容易看到的
石头边东西南北的硒，原子序34，
对，这是一个元素。那这个可是这两这维他命 C 以及元素硒都要等待进一步研究才能够判断他们对人类寿命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是，
那所以我就立刻就想到哈，我好像在这边也谈到过，就是我们有一个卖维他命的制药大厂，
是
曾经有一度密集的在电视上做广告，说吃维他命可以防癌，那他那个广告也是根据在JAMA就是在这个期刊上面所发表的论文。
是，
那这一次的新闻与药厂的广告哈，其实反映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将学术论文的内容转化为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资讯。例如卖维他命的制药大厂在电视上做广告，说是吃维他命可以防癌，那个广告上以小字注明了广告内容是根据JAMA在2002年6月19日出刊的那一期上面的两篇论文。
是的，
可是你要是仔细阅读那两篇论文，你就会发现哈，那是针对很特殊的一群人所做的研究，那就是饮食不正常的人，那在饮食中无法摄取足够的维他命的人。
是，
那这样的人，那每一天吞一颗综合维他命丸当然有必要，但是任何饮食正常的人就没什么必要了。那联合报这一3月1号的这一则消息，说是大标题维他命丸 A1 越吃越早死。那这一则新闻所依据的研究报告其实针对的是抗氧化剂。因为根据由于这个媒体的报道哈，这个自由基会致癌，自由基会导致老化，自由基对身体不好，已经好像是正确的常识。你在几乎在任何一个健康网站上，甚至三不五时就在报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子的叙述，好像是非常正确的常识。因此任何东西只要能够对抗自由基就是好东西，而且越多越好。那譬如说像抗氧化剂就是专门对抗自由基的，那维他命 A、 维他命 E 还有维他命 C 还有什么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这个元素硒，都被认为是抗氧化剂，所以在许多的保健书里面都鼓励人吃的越多越好。那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啊，身体里正常的生化过程都会产生自由基， 而所有的抗氧化剂对身体究竟有害没害一直都不清楚。
嗯哼，
所以这一篇28发表的论文是综合了许多研究报告所做的分析。
嗯哼，
它的结论很清楚，就是维他命 A 维他命 E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多吃的话会提升死亡的风险，虽然提升的这个是百分比啊，并不是特别的高。
嗯哼，
可是简单的讲就是它并没有像我们一般常识上所说的那个样子是有害而无有利而无害的。
是，
那可是维他命 C 还有元素 C 那并不是说它没有害，
嗯，
而是说以目前的资料而言是没有办法判断它究竟有害还是无害。
是，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像所有的这一类的就是说补充的营养剂啊，其实都要适可而止，嗯，而且你绝对不要相信是吃得越多越好
啊。哈，是的。哎，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广告叫玉布朗啊，玉布老，
玉布老，
日本的
药
高蛋白维他命 E， 后来还改名叫玉白朗。哎，卖了也不知道多少人吃了，恐怕这样算起来有30年了耶。
是啊，
那吃的人恐怕上百万人以上。
可是维他命 E 之所以会红起来，也我看大概也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
嗯哼。
我小的时候我就没有注意到维他命 E 有那么大的重要性。我想维他命 E 之所以开始风行起来，基本上就是跟所谓的自由基
理
论
啊，
这个风行有直接的关系。
那绝对是在我们曾经讨论过的007电影以后的，对不对？James， 你的自由基太多了，是吧？
那个时候可能只是小众的知识，不像现在。
对，
现在你上网络，你随时都可以看到。
所以可见007是到最后，不管它变成正确知识或者是错误的知识，它一定是大众知识的先锋啊。
总言之，就是它没那么庸俗。
嗯，对啊。好吧，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减少热量可以长寿。我们好像曾经说过一次，
说过很多次。
嗯，
因为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嗯，
热量摄取过多会导致体重过重以及许多慢性疾病，这已经是常识了。
是。
那我们用老鼠做的实验显示，热量低但是营养充足的饮食可以降低罹患慢性病的风险而延长寿命。
是。
所以你知道吗？人类寿命最长可以长到什么几岁？
据说是可以活1000岁的人现在已经出生了，是不是这样？你说可不可以？
好，那我们没有机会去证实。到目前为止，有记录可以查的，最长寿的一个人是一个法国人
啊哈，
是一个女人，
是，
那她是1997年过世的，她过世的时候，她已经活了超过122岁，
哇
，OK， 那是最高了，这是最高了
，OK，啊，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哈，人类的绝对寿命有任何增加的趋向，没有，完全没有，
是，
那好了。那3月7号，加马就是刊登了一篇论文。
嗯哼。
那他这篇论文呢是综合了所有以成年男女所做的热量限制实验。
嗯。
结果发现哈，减少每一天饮食热量之后，
嗯，
那成人的身体里所出现的生理适应反应，
嗯，
那与老鼠的很类似。
嗯哼。
因此，可能会有同样的好处，就是在老鼠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寿命增加了，
嗯哼，
那这个它罹患这个慢性病的风险也降低了，
是
okay， 所以总言之就是综合了所有研究限制热量的这个用人做的实验，那人的确可以得到跟老鼠一样的好处。
是，
问题在于啊，人类是长寿的物种，而老鼠是短寿的物种。
对了，
缺乏以人类做的长期实验资料，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一些好处到底可以有在实际上对于寿命有多大的影响。
嗯哼。
而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在于啊，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哈，
嗯哼，
适当的热量究竟是多少，就是说使我们维持健康又能保持活力的最低热量应该是多少，我们没有这个数字。
是的。
所以每一个人做这种实验的时候只能靠猜想。
嗯哼。或者是看报纸广告。你要去健身中心吗？或者是你要去吃生机饮食吗？我们稍后片刻接段广告回来再看到很可能我们什么都不选择。News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现场，道环兄， 接下来还是跟长寿有关。长寿说来说去还是我爸长寿我就长寿，我爷爷长寿我就长寿，好像是这么一个。
这是常识，可是、可是我们缺乏精确的数字。
是的。
那所以美国心肺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一个、从一个从1948年就开始的一个长期研究计划里面取得资料。
是。
那他想要知道中年人的健康风险跟父母的寿命有什么关联。
嗯。
所以他就把这一群中年人啊分为三组。那第一组就是父母都活过85岁。
嗯哼。
那第二组是父母只有一个活过85岁。
是。
那第三组就是父母都没有活过85岁。
是。
把它分成三组以后来看他们得到慢性病的风险。结果发现啊父母都活过85岁的这一群中年人，他们得到高血压的风险是最低，大概只有13%。
嗯哼。
那这个父母只有一个活过85岁的这一组呢有17%。
啊哈。
然后父母都没有活过85岁的这一组呢是22%。
是。
所以那还有一点就是父母越长寿最有意思的是吸烟的子女就越少。
哦。
对。那
等一下，这是表示父母原来就不吸烟，所以没有一个环境让这个小孩。
没有，可是这个研究的重点是在讨论遗传的可能性。就是说、就是遗传因素到底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那长寿的父母很明显的他们心脏病的风险本来就比较低了。
嗯。
不过根据这个研究哈，更重要的一个讯息在这里。就是说哈，遗传因素不能完全决定寿命。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常识，就是说父母长寿的话，孩子就长寿。
是，
那这是很笼统的一种说法。我们要说的是说，遗传的因素在这里面到底扮演多大的角色？
嗯，
那根据这个研究，科学家得到的结论是哈，遗传因素不能完全决定寿命，最多只能决定50%。
是，
因此寿命哈还是有很大的空间，靠自己的努力。
嗯哼 ，OK。接下来是节约寿命啊，不是节约能源。
大气升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多人愿意认真面对的威胁。就算是美国总统小布希，他都已经宣布了，说美国计划在10年之内要减少燃油的消耗量20%。
是，
这是一个野心非常大的一个计划。那美国开始有人想到可以利用速食店的废油，当做燃油。什么叫做速食店的废油呢？譬如说肯塔基炸鸡，
是
那他们炸鸡这个使用过的那个油，
嗯，
那这些油通常都是植物油，
嗯，
那所以你可以去把这些植物油收集来，那在美国现在已经可以买到非常简单的器材来改装汽车，
是
来专门以那一些这个炸过鸡的植物油来当做燃油。
嗯，是，
那你所需要花费的这个成本呢，大概是$800到$2000不等。
嗯哼，
那从住家附近的餐厅收集废植物油，在美国几乎是不花钱，
是
因为根据美国环保法的规定，那餐厅处理废油也必须要花钱，
嗯，
所以它不如免费送人。
是，
那这些使用过的植物油，它用起来其实就像柴油。它每公升行驶的里程啊，它比汽油还要高。
嗯哼，
那美国呢？政府机构与民间非盈利组织已经开始在补助这一类的研究。
嗯哼哼哼。
不过哈，根据计算，就是美国每一年消耗的柴油，你猜有多少？
多少？
大约1800亿公升。
哦。
所以啊，从餐厅所以从餐厅搜集来的废油啊，即使是完全利用，一滴不剩。
嗯，
也不过只能够取代1%的柴油。
哎，已经不少了。我一听到1800亿公升，已经不少，是不是？你在干嘛呢？
那在
你还不满意？
我不在国内啊。我们有没有这种更积极的这种节约化石能源的政策呢？那你譬如说昨天中央院院士郑天佐他投书，他就呼吁我们认真讨论核能。
是，
那我看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人跟上。
嗯哼，
那大家都去讨论一些无聊的八卦政治。
嗯，
那我是觉得这种现象是让人失望的。
是，
那我会觉得像能源的问题，这其实是涉及到台湾的前途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假的议题。
嗯哼，是的。好，接下来我们除了节约能源之外，还有运动禁药。哎，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还可以讨论两个题目。运动禁药先说一说。
运动员使用胰岛素可以增强表现。 因为胰岛素能够使身体更为有效的利用血糖，
嗯，
能够提供更多的能量，而且可以防止肌肉过劳，
嗯哼。
可是验尿你就可以查出来。1998年国际体育协会已经禁止选手服用胰岛素，
是。
不过呢，现在已经有长效型的合成胰岛素问世。那这种长效型的合成胰岛素，你自然的胰岛素，只相差几个氨基酸而已。可是呢，它在身体里面不会很快的代谢，也就是说，你从尿液里边，用现行的检验方式啊，是不会检验出来的。
嗯哼。
那现在德国科隆体育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利用质谱仪的检验方法，
是
在服用长效型胰岛素的运动员的尿液中也能够检验出这一种胰岛素。
嗯，
那目前这一个检验技术正在接受评估。
嗯哼，
要是顺利的话，明年北京奥运会就会采用了。嗯哼，
好，我们还剩下2分50秒。哎呀，今天配合的刚刚好。我们还有一个卫星的问题。
所以上个礼拜五早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大事，你说是哪一件？
上礼拜五我送我儿子上学。
我说上午10点钟。
那我上午送儿子上学回家。
上个礼拜五上午10点钟台北时间，美国就是 DARPA， 也就是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局，发射了这个两枚人造卫星。
嗯哼，
这两枚人造卫星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实验。那其中一枚卫星就是卫星机器人。
啊，
那这一枚卫星呢，负责专门修理维护其他卫星用的，而且它还能够为其他的卫星加油。
嗯
，OK。那你像这个实验的发射现在是成功了，可是在太空中进行维护加油的这一些实验还没有开始进行，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最后会不会成功。
是，
那我要说的是啊，这一种卫星机器人其实相当重要的。重要在哪里呢？那就是卫星由于它需要携带它自己的燃料，因此它就不能够携带很多的仪器。
是，
要是我们能够发明这个利用这个卫星的机器人替太空中的卫星加油的话，那一些卫星本身就不必携带大量的燃油，
是了，
那所以他们就可以这个携带更多的仪器。我想这是第一点。
那等一下，等一下，要携带更多的麦当劳炸鱼的油吗？你的意思？等一下，这个燃料到底是什么？我也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据你所知，
不，卫星使用燃料用液态燃料，当然不可能用固态燃料了。就卫星在改换轨道的时候，它事实上需要用燃料，就是我们用火箭把它射入这轨道。
是。
可是问题在于，卫星在这个它在执行它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在地面的控制这个室可以要求这个卫星改变它的轨道的。那卫星要改变轨道的话，就需要使用燃料吗？
Okay，
我想这是第一点。
是。
那第二个，其实发展这一种卫星机器人其实还有实际的用途。理由在于哈，太空中的卫星要是完全依赖地面上的讯号来操控指挥的话，会有时间差。
哦，
譬如说接近月球表面的卫星由地面来控制的话，秒差至少有1秒。
嗯哼，
那假如未来我们要去登陆火星的话，那秒差更不得了。
是，
所以发展太空机器人是有卫星机器人是有道理的。
嗯哼，不过我看到的未来的一个 picture， 或者现在已经在进行的一个画面是，利用这些卫星机器人来偷别人的卫星，或者破坏别人的卫星。
这当然也是可能的了。